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3月9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56亿7千万年的期盼。接着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来听听来自大山深处的感恩。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先要跟您讲的真相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中共自己也报道说，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2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器官移植量仅次于美国。在美国，有1亿2千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即便如此，在美国做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要超过2年，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入土为安，就是死后也要留全尸，因此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很多中国大医院的肾移植等待的时间仅仅才1到2周。那么这些器官都是哪来的呢？说到活摘器官，您或许早已经有所耳闻，就是在人还是活着的时候就开膛破肚摘取器官进行贩卖。追查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被曝光后，被西方国家形容为这是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疆法轮功学员王军强遭冤狱迫害累计12年半，累计现冤狱7年半，辽宁董依然又被绑架，屡遭摧残，甘肃周月珍又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近23年的迫害中，新疆法轮功学员王军强先生先后遭中共当局非法劳教2次、非法判刑2次，累计冤狱达12年半。2021年11月7日，王军强结束冤狱，但仍被非法管制5年。现年49岁的王军强毕业于新疆工学院地质系，1996年在校期间开始修炼法轮功。毕业后，他在新疆富康市经贸委矿管办工作， 业绩突出，多次获奖。自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军强遭到当局多种迫害。2000年，王军强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富康市公安局关押70天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昌吉劳教所，王军强受到非人折磨。2002年，王军强在甘肃武威市武南镇的亲戚家被警察绑架回新疆。在富康市看守所里，王军强因为高喊法轮大法好，被看守所所长赵小武指使犯人批斗殴打，肋骨被打折一根，喉结软组织被打伤，两星期无法正常说话。几个月后，王军强被乌苏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后被劫持到昌吉监狱，期间多次被狱警官禁闭、挂篮球架子等酷刑迫害。2010年，王军强被不明真相的同事告密，他的床铺内有法轮功资料，被富康市国保大队马进明等人绑架，后被非法劳教2年，在新疆昌吉劳教所遭受迫害。一次，王军强因为练功，被狱警徐伟指使犯人拉到厕所里，两臂被手铐铐在暖气包上，犯人用3根高压电警棍电击约1个多小时，致使王军强脖子上留下数十处烧伤的黑片。在被迫害中，王军强右眼白内障急速严重加剧，后来完全看不清东西。2018年5月，王军强再次被当局非法判刑2年，上诉后又被加重改判为3年半。王军强于2021年11月7日冤狱期满，目前仍处于被非法管制中。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24日，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法轮功学员董怡然女士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区分局马路湾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董怡然现在被非法关押的地点不明。董怡然现年约61岁，原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处工程师。1993年，董怡然从《中华气功》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法轮功的文章，杂志封面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照片。1994年，董怡然出差到北京，购买了《法轮功》一书，从此开始修炼。董怡然修炼后身心受益，全家8口人相继走入修炼。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董怡然被非法开除公职，曾2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7年半。2002年，董怡然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2年。在沈阳张氏教养院被非法劳教期间，董怡然曾连续24天被强制剥夺正常睡眠，腿脚被迫害的严重水肿，穿不上鞋子，1年多不许家人探视。2004年，董怡然又被警察绑架，在怒江派出所，董怡然被所长宋铁军等人严刑拷打，在-20多度的气温下，用冷水从头浇到脚，身上穿的衣服全部湿透，董怡然被打得半边脸乌青，眼睛淤血，面部肿胀。董怡然再次被劫持到沈阳张氏教养院非法劳教2年半。2010年2月，在沈阳市某加油站工作的董怡然在给一辆客车加油时，向客车司机讲法轮功真相遭到诬告，被警察绑架。后来董怡然被大东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3年。日前董怡然又被警察绑架，关押地点不详。据闽慧网报道，2021年11月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周月珍女士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被非法拘留。目前周月珍被关押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已经4个多月。今年68岁的周月珍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家庭和睦。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周月珍因为坚持修炼遭到中共多次残酷迫害。2000年，周月珍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并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 修真善人无罪等口号。一群警察猛扑过来，把周月珍按倒在地，拳打脚踢，用电棍电他。周月珍的一颗门牙被他们打断，满脸是血，遍体鳞伤。他被警察强行押送至门头沟看守所。周月珍绝食抗议九天后被释放。2003年周月珍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天水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警察跟踪绑架。周月珍连续五天被铐在外面大柱子上，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二点，再被铐到暖气管上，脚刚能挨着地，残酷的折磨致使周月珍的腿脚肿胀。2008年周月珍又被天水610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法院误判五年，被劫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期间周月珍每天上午被强迫灌输洗脑，看污蔑诽谤栽赃陷害法轮功与大法师父的光盘，下午被逼迫写思想汇报，还有随时会发生的污秽不堪的谩骂、暴力毒打、酷刑、胁迫，周月珍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2021年11月20日周月珍再度被非法拘留，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据敏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捷克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举行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敏慧网报道，2022年3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布拉格会议中心举行了修炼心得交流会，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发来贺词，主持人先后三次用不同语种宣读贺词，全场掌声热烈。这次交流会共有19位学员发言，与会者分享了他们如何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以及如何在日常工作生活和讲真相活动中克服重重困难。蓝女士在发言中交流了自己修炼后暴躁的脾气消失了，她说，有一次我和丈夫吵架，我受不了了，就回到自己房间阅读转法轮，这让我平复下来，并且向丈夫道歉。我对他说，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不应该对他发脾气，这种行为不符合师父的教导。丈夫听完后说，从明天起也要学习转法轮，看看里面是什么让我发生的转变。从此蓝女士的丈夫也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帕特里茨亚·卡拉波瓦女士修炼法轮功不到一年，她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发生的神奇变化，癌症病毒从体内消失了。他说，在之前的癌症手术中，医生切出来带有癌细胞的部分组织，但是致癌的病毒依然存在于我的体内，癌症随时可能复发。我定期去检查，报告总显示与正常指标有偏差。在我开始阅读转法轮后，一天去医院检查，报告显示我的身体各指标正常了，甚至体内的致癌病毒都没有了。医生感觉很意外，因为这种病毒通常不会在身体轻易消失，多数情况下都会一直存活。拉奥斯斯特纳德先生在交流中谈到，自己是公司唯一的在两年的波及全球的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没有被病毒感染的人。他的同事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并想要了解法轮大法。与会的学员们纷纷表示，从发言学员的交流中受到很多启发鼓舞。最后 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253万。
请听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
请听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2日。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获知有118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诬判。这些法轮功学员中有局长、大学老师、高级工程师、审计师、农艺师、医生、广播电视台编辑、军队转业干部、银行行长、警察、厂长等各行业的精英人士。到了2022年，这残酷的非法判刑还在持续着。这几年，大量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和610系统人员被抓被判刑，如周永康、李东生、徐才厚、薄熙来、孙立军、彭波等。在一个个恶报不断彰显之际，仍然还有法官和一些警察继续为虎作伥，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执行他们的主子中共的命令，因此肆无忌惮地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但是他们没有想想中共灭亡后他们该怎么办呢？就像当年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灭亡后，跟随的那些纳粹法官、警察以及帮凶都陆陆续续被送上了审判台。70多年前，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诸多的惨案制造者、参与者都在战后的1947年站到了审判台上，这其中也包括诸多司法官员。然而，即便是站在审判台上，这些曾经身披法袍、手握法锤、头顶法学专家、学者等高贵头衔、面向庄严的前法官们，依旧是一脸的不屑。在他们看来，他们不曾亲手残杀犹太人，不曾焚烧犹太教堂，也不曾侵犯过他国领土，究竟何罪之有？不过，在德国法学家英戈·穆勒所著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中，记载了这些法官们的罪恶。正是这些人，按照希特勒的意志进行所谓法理论证之后，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使得反犹太人、排挤犹太人具有了所谓的法律依据。也正是这些人端坐在国民法院、特别法院、党卫军警察法庭、军事法庭之上，挥动法锤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驱赶进集中营，葬送了宝贵的生命。同样是他们为了保证所谓的德国种族的完美性，做出了惨无人道的判决，就是对智能低下的人进行强制性绝育，并且让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安乐死。还是他们把无数反战的平民甚至德国军人送上绞刑架等等。这些手中看不到血迹的法官们制造了太多的恐怖。而这些法官之所以会如此恐怖，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成员是纳粹党或其附属组织的成员。他们曾经以德国人民的精神起誓，将希特勒作为德国法官终生追随的元首。据《恐怖的法官》一书透露，在威斯特法里亚有 93% 法院工作人员为纳粹党员或其所属组织成员。在巴姆堡上诉法院辖区内，在西维恩福特极爵法庭，该比例则高达超过 98%。这样的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希特勒元首要消灭犹太人的时候，法院和法官们不仅要服从，而且要在所谓的法律掩护下合理合法地灭绝犹太人。此时的法院和法律充满了血腥，都是希特勒意志的体现，他们也就都成了希特勒杀人的帮凶。反观当今的中共法官、法院和司法制度与纳粹时期何等相似，所谓的中共就是法律，以及法律和中共的意志是一回事等说辞，难道不是被中共的法官们奉为圭臬？
帮助中共镇压、迫害善良的那些法官们，难道不是帮凶？中共的司法制度又如何不充满了罪恶？或许今天仍在助纣为虐的法官们要为自己的将来想一想了。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若不能够悬崖勒马，及时赎罪，那么他们未来不仅要接受人间的审判，同样还要接受上天的审判。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如之的评论文章，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为您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概述及大法红传。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男的王劲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声音的，却能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总有效率达到98%， 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七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1400例除以七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的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万分之一，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他在课堂上听老师讲，释迦牟尼佛说，56亿7000万年以后，会有弥勒佛下世渡人。他像过了电一样，心生向往。请听修炼故事，56亿7000万年的期盼。
我是个80后，就叫我周雨明吧。我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爷爷奶奶常常教导我要与人为善，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在思想中比大部分的同龄人保持了更多传统的东西。自从我记事以后，每当我按着老人的教导去面对困境时，我发现常常是表面上在当时看是失去了什么，可事情过去之后，往往又从别的地方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让我相信，冥冥之中一定有高于人的法理存在，它在无形中制约着一切。虽然不知道这个法理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已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一定要保持善良。上大学时，我学的是涉外旅游法语专业，也就是给外国游客做法语导游。在校期间，我接触了很多东西方的文化，看了很多书，比如圣经、周易、佛教经典等等。可是不知为什么，这类书籍读得越多，反而让我对眼前的现实世界产生了越多的疑惑和不解。3年后，大学要毕业了，我顺利通过了导游资格考试，拿到了法语导游证。因为在校时老师讲的释迦牟尼的话，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一直想弄明白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实习的时候，我并没有去带外国游客，而是选择了去五台山做导游。毕竟五台山被誉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 去了以后，我才发现现实与我要寻找的大相径庭。旅行社的前辈整天告诉我的都是，怎么说才能让游客花钱烧香请佛像回家。庙里的和尚大部分都是从南方来的，白天穿着僧袍，通过手机和导游联系，在寺院里一波接一波地接待客人，到了晚上就换上便装去夜市逍遥。看清楚了这些打着佛的旗号骗钱的假导游、假和尚之后，我就决定白天在旅行社待着，等黄昏后清静了再出门。那时，每当夜幕降临时，我独自一人坐在文殊寺的庭院中发呆，听着微风吹动屋檐下的铃铛，内心越发的失落和难过。昔日的佛教圣地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寻找的佛国净土到底在哪儿啊？一天上午，我突然感觉外面有什么在等着我，就茫然地走了出去。走到山脚下，遇到两个阿姨和一个姐姐，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阿姨向我问路，我说反正我也没啥事儿，我给你们带路吧。走了没多远，阿姨突然开口对我说，你今年黄历二月份丢过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对你很重要，但是后来你找到了，是某个神帮你找到的。我一听愣住了，因为确有此事。那是寒假返校后的一天早上，我突然发现钱包丢了，里面有我的身份证、准考证，这都是过两天要办导游证要用的。我找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情急之下，我想求神帮助，心里默默求过神之后，好像一下子心里就轻松了很多，悠哉地去串门了。走进一个宿舍，一个同学看我来了，气愤地说，也不知道是谁把我的手机给偷走了，还往我床上扔了个烂钱包。我一看，这不就是我的钱包吗？这个阿姨还告诉我说，我能找到钱包是神看到了我的善念帮了我。阿姨还说后半年我会出国。果不其然，大学毕业后，也就是2009年的9月，我通过网上投递简历，很顺利地收到了某外贸集团的聘用通知，让我去非洲某国从事当地公司的财务和销售管理工作，年薪8万，还有额外的奖金。出国之前，我心里就打定主意，最多只在外面待2年，因为爷爷奶奶从小把我带大，他们现在年纪大了，我必须得尽孝，回到他们身边照顾他们。在非洲的这2年里，日子枯燥乏味，每一天都像是原版复制前一天。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找不到人生意义的年轻人来讲，心灵上的空虚可想而知。回国后，我很快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经常和朋友们喝得酩酊大醉，妄图以此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可是这样的生活并不能让我感到快乐，相反，我开始对酒桌上重复的话题产生了厌烦。一天，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使我对人生有了彻底的反思。有一个上幼儿园的5岁小朋友，他的父亲每天骑着电动车接送他。突然有一天早上，这个小朋友说什么都不肯去幼儿园了。原来，前一天有2个小朋友笑话他家里没有钱，只能坐电动车，而那2个小朋友的父母每天都开着轿车接送他们。这孩子的父亲没办法，只好贷款7万元买了一辆车，孩子才肯去幼儿园了。看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大陆， 对比宽松自由、民风淳朴的海外，我产生了一连串疑问。在非洲、西藏那么贫困，生活质量那么差，为什么人们每天都很开心呢？难道人的一生就是为了金钱和名利而活着吗？如果社会再这样发展下去，人类将来会怎么办呢？我终于发现，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大陆人的信仰缺失。要解决这一切，就得把丢失的信仰找回来。可是去哪儿找呢？佛教现在是不行了。五台山我自己就去过，简直太乱了。道家的书也接触过，但都是些古文，没人教，自己也看不懂。圣经也读过，觉得那是给白人修的，也不适合我。我尝试着在气功中寻找出路，但看了很多功法的介绍都不满意。一天，我的一位台湾朋友给我发来一个网址，说台湾有很多人练这个功。我一看，是法轮功。我一下想起了在非洲的时候，我有机会接触到国外的网站，知道了中共六四屠杀大学生，炮制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给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真相，看清了中共一直在撒谎欺骗老百姓。为了不活在中共的谎言中，我回国前就下载了翻墙软件，天天上动态网，法轮功的网站就在页面的中间，可我从来都没有点进去看过。这次台湾朋友推荐我法轮功，我突然意识到，台湾有那么多人都在练，欧美那么多发达国家的人都有人在练，还有很多是博士、科学家。国内打压这么厉害，抓人、判刑，甚至活摘器官，可是法轮功学员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练，这个功肯定是不简单，我决定一定要好好看看。我打开了法轮大法书籍的网站，映入眼帘的是几十个书名，原来法轮功有这么多的书，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看起。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一本书一下子吸引了我，书名是《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我心想，看了那么多气功师讲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能把修炼给讲清楚的。法轮功的师父在美国讲法，底下应该有很多高材生在听，那我就看看书里面到底有没有我要找的。这一看可不要紧，整个人就像通了电一样，我在人生中的一个个疑问被不断的解开，当时的我既兴奋又震惊。书中谈到了人类文明的从古到今，也讲到了关注地球的外星生命，还有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人体修炼的博大精深，以及在俗世中就能修得正果的宇宙大法等等，而且是用非常浅白的语言把这些精深的道理讲了出来。一口气看完了《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然而我却一点没有困意，头脑非常清晰。我终于找到了可以教我修炼的师父了。我激动地跪在床上，眼含泪水，双手合十，心里向李洪志师父说，求师父一定收下我，不管吃多少苦，这辈子我一定跟您修成佛。决心修炼后，我开始处处事事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标准做人，说真话，办真事，与人为善，遇事不再和人争执，不再推卸责任，每遇到问题或者跟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主动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对人坦诚相待，从不和人计较。修炼后，两个老板拖欠我工资几万元钱，我只为他们没能把企业经营好而忧心，却从不把个人失去的利益放在心上。同事感叹， 我发现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话，到你这儿都不灵了。人要都练法轮功，这社会就好了。我刚修炼几个月，爷爷就病倒了，瘫痪在床。为了不让父亲和姑姑们忙完工作后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陪护爷爷，我主动承担起照顾爷爷的责任。我白天为爷爷吃饭，帮他活动身体，爷爷大小便失禁，我就帮他排便，晚上陪在他身边睡觉，还要不时地起来给他翻身，避免生褥疮。爷爷生病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脾气也易怒暴躁，而我却总是乐呵呵地继续照顾他。爷爷在床上躺了十个月后平静地离世了。爷爷周年忌日前的一天晚上，我清晰地梦到了爷爷来到了我身边，他样子变得年轻了，戴着眼镜。爷爷把我从客厅叫到卧室，单独和我说，谢谢你让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就要走了，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你也一定要让你奶奶知道法轮大法好啊。早上我把梦见爷爷的事告诉了奶奶，奶奶说她也梦到了，而且梦到的样子和我描述的一模一样，但是爷爷没有和她说话，只是离她几步远站着，笑着挥了挥手就隐去了。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意义，我不再觉得空虚，也不再感到寂寞。修炼后我轻松地戒掉了烟瘾和酒瘾，多年来打电脑游戏落下的颈椎病刚练功几天就康复了，而且我从小心脏有毛病，熬夜时间久了就觉得心脏有一下没一下的跳，几次去医院看大夫，可从来都没有找到原因，也没有治好过。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心脏的毛病也不翼而飞了。修炼后的我心灵纯净了，身体棒棒的，每天活得有滋有味，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佛经中说，当三千年开一次的优昙婆罗花开放的时候，就是未来佛转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的时候。2014年，圣洁的优昙婆罗花开在我家一个菜瓜上，我把瓜皮刮下来保存，就这样没有水没有养分，瓜皮都干得和木条一样了，上面的婆罗花却静静地开了三年。修炼后我明白了天上和地上的空间不同，时间也是不同的。当初释迦牟尼佛给弟子们讲的是天上的时间，56亿7千万年后弥勒佛下世传的佛法，就是这人间2500年后传世的法轮大法啊。佛家讲缘分，56亿7千万年的期盼，我终于接上了佛缘，真的是此生无憾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来自大山深处的感恩。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对住在辽宁省大山深处的年轻夫妻，丈夫上山伐木的时候锯条崩裂，一个细小的锯齿径直刺进他的左眼。就在丈夫出院后第十天，妻子被检查出来得了子宫癌。化疗期间赶上了瘟疫爆发，丈夫又疑似染疫。这对多灾多难的夫妻如何面对这么沉重的生活？来听听一位辽宁省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他外甥一家的亲身经历。我的外甥小刚一家生活在群山环绕的深山里，村子地处三县交界处，在中共体制下，勤劳的中国农民多数依然穷困，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在穷乡僻壤是普遍现象，小刚家也不例外。一年到头的辛勤劳作，最后都是所剩无几。2019年8月，小刚在一次上山伐木时，锯条崩裂，一个细小的锯齿直刺进他的左眼，一汪水流出，小刚顿时大叫。他被送到市内医院，医生做了简单处理后，又转送到省城眼科医院。医生说，玻璃体破碎，眼球还不一定能保住。小刚36岁，是大姐家的儿子。他出事后，我一边在心里求着大法师父，一边给外甥媳妇小兰打电话，告诉他心里多念九字真言，小兰爽快地答应了。我和丈夫到医院时，小刚已经从手术室被推回病房，坐在病床上，头深低着。因为手术后装的玻璃体需要必须保持这样的姿势才能定住。恍惚间，一幅场景映入我的脑海。战争中，一群被俘者必须在小刚面前低头认罪。我立刻意识到，在历史的轮回转世中，谁又知道谁曾经做过什么？小刚今天所遭受的，也许就是业力轮报吧。病房里，大姐靠在墙上，身体弱得让人心疼。她告诉我，医生说手术很成功，眼球保住了，但是能不能看见还是未知数。我说，大姐，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相信师父一定会有奇迹的。我又跟小刚说，你的事情大法师父能善解，但前提是你要相信大法，诚心诚意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刚答应说，好。第三天，我带去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告诉小刚听法，他欣然接受。到了第七天，他已经可以抬头，可以到处溜达了。他感慨地跟我说，咦，大法师父讲的太好了。他还告诉我，模模糊糊已经能看到东西了，医生说恢复得这么好，很意外。一个月后，小刚出院了，三米之内可以看得见。第二次复查的时候，大姐打电话跟我说，医生说能恢复得这么好，真是个奇迹。两个月后，小刚做了第二次手术，也是很成功。手术做完，他的视力恢复得也差不多了。大姐感慨地说，太感谢大法师父了。
谁也没有料到，外甥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小刚出院后第十天，他媳妇小兰被检查出来得了子宫癌。用晴天霹雳、雪上加霜来形容大姐一家，一点都不为过。大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词不达意。修炼法轮大法前，我很不愿意亲戚来我家住，花钱不说，屋子被弄得乱糟糟的，下班回家做饭收拾完都是筋疲力尽的，说白了就是怕麻烦。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大法师父要求我们要做到无私无我，为他人着想。我多次打电话给小刚，让他们来我家，到省城医院检查治疗，也叮嘱他们念九字真言。很快，夫妻俩来到省城，直接去了权威医院。小兰被确诊得了子宫癌，而且是世界罕见的小细胞癌，医院直接安排了住院。医生给出了治疗方案是卵巢、输卵管、子宫全部切除，然后做化疗。其实在小兰做检查期间，我一直都希望市级医院检查有误，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打电话问小刚有没有诚心诚意的念九字真言，小刚说从他媳妇检查有病到现在，他其实都在念他信的，而不是九字真言，因为那个是他从小信到大的。我在电话里郑重地跟小刚说，你眼睛碰伤的时候听过我们师父讲法，你说讲得太好了，结果你不但眼球保住了，还能看到了，大夫都说是奇迹。我就是希望小兰能像你一样得到大法的保护。你如果听疑的，那小兰在住院治疗的过程中，我告诉她的是，你别拦着，你最好能支持。小刚说，姨，到了今天这一步，我已经走投无路了，现在谁能救了她，我就信谁的，我不拦着，我听你的。我给他们夫妻俩带去了《明慧真相》期刊，讲了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讲了大法给身处绝境的人们带来的奇迹，又给小兰做了三退，叮嘱她念九字真言，鼓励她保持乐观的心态。小兰拿着真相期刊乐呵呵地说，姨，这些我住院的时候看。小兰手术后，我去医院看望她，小刚激动地跟我说，姨，奇迹出现了，医生说比检查时情况要好多了，所以只切除了子宫，输卵管和卵巢都保住了。从小兰出院回家，我有两个月没看见她，比较担心她的身体状况。我看见她的那一刻，心里轻松了许多，他还是白白胖胖的，笑容满满。他说，化疗就是有一点恶心，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难受，一尺来长的刀口也恢复得很好。小刚跟我说，他俩一直在坚持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这个大法太大，太好了，他们要坚持听下去。2020年过中国新年的时候，中共肺炎疫情爆发，小兰做化疗的医院刚好是收治中共肺炎的定点医院。有一天，小刚跟我说他可能感染病毒了，三天后又告诉我他好了。小兰化疗没有完全做完，医生就让他们提前回家了。我每次回家见到他们，提到法轮大法，小刚一家对大法师父的千恩万谢溢于言表。
他们夫妻俩每天走村串屯的卖货，欠的债也还得差不多了。人生在世，还有什么事能比得上得到神佛的呵护更幸运的呢？这是发生在我外甥一家人身上的真实故事，希望更多人不再被中共谎言欺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是灵丹妙药，一定要记住啊。最后，我代表住在深山里的外甥一家，表达对大法师父的无限感恩。
在天音静乐时段里，让我们来欣赏歌曲。
走遍五湖四海，连接古往今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